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由可心为您带来的 2EC 会客室。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康恩关怀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义工 Sabrina、 Kathleen 还有 Chelsea， 欢迎你们的到来。
好，
大家
好。
大家好。
那么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啊，跟这个失落有关系，叫做面对分离与失落。那么想可心想知道一下，就是这个失落这个词啊，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它呢？怎么去解释失落呢？
失落是我们人生当中可以说是很自然发生的现象吧。有一些可能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有一些是突如其来的。我们在人生的经历当中都或多或少会经历一些的失落，有一些是小事，好像说是你遗失的一些物件，譬如说我是很宝贵我的手机的，我是手机不离身的人呢。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把我的手机弄丢了的话，我就觉得很失落，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里面有很多我重要的信息，而且这是我与人沟通的，好像现在的方式好像也是我唯一的方式一样。那么有一些失落呢，可以说是比较对你的影响比较大的，好像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会突然之间你的老板跟你说你失去了一份工作，你的心情就会很低落。另外也有可能的有一点的失落是随着我们的环境而产生的，譬如说我们大部分的听众都像我一样是移民过来的，我们会从一个环境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们离开了我们熟悉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不适应，而且我们会很想念我们的家人，当中就会有一份的失落。也有还有另外一种的是一种关系上面的失落，譬如说有一些的老年人，他们养大了儿女以后，儿女都搬家了离开他们了，就变成了空巢老人，他们觉得在关系上面就会有一份失落的感觉。还有一些的失落譬如说是在关系上面的，好像说是失恋啊，婚姻的离异啊等等，这些可能我们都是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来平复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或者是我们需要更长时间去平复的失落呢，就譬如说是我们有挚爱的人，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因为我们与我们的亲人之间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当他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可能就像有一种关系被挪去了，
就断掉了，
断掉了，有些东西好像就是被割出去一样。但是呢，很多人就会说啊，这是一份伤痛。但是我们用失落来形容，其实失落也不能形容那一份的伤痛。有很多很多的词语来形容这份的失落的感觉，好像说是什么哀痛啊、悲痛啊、伤痛啊等等。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这一种空洞失落的感受。
那在面对这个失落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就是或者是可能是生理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反应没有？
有通常呢我们面临着我们的至亲的人离世过后呢，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有不同样的反应生理上的反应呢，就如好像他们失眠啦，或者是肌肉软弱无力啦，缺乏精神啦，甚至有时候还觉得好像有一种的窒息感。另外呢，也有可能有一些的行为的反应，可能有一些人会坐立不安，心不在焉，或者是刻意的去自我的孤立，甚至是逃避。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说他们需要去造访死者常去的地方，才能够平复他心里边的那种的情绪。你有没有听过说有一些人他就似乎无法接受他的至亲离世了在吃饭的时候还把他们的一双的筷子啊还有碗碟也放在那边，似乎等待着那个逝者回来，
无法接受这个逝者已经离去的这么一个现实，是吧？
是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反应没有啊？就是心理上的
好像我刚才讲的哈，就是我们无法的去承认说我们的至亲已经离世了就好像我们就会觉得说很震惊，我们去否认这个事实。 上回我分享过说我父亲在一个意外中死亡，其实当时候我真的是无法的去接受，因为我觉得说来得太突然了，我父亲是在一种车祸去世的，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难的去面对，我一直都一直认为说我父亲会回来。当时候我自己本身虽然看到我父亲的尸体，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种梦，是一个噩梦。而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人在猝死啦，或者是一些的意外，好像比方说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马航啦那个事件的话来讲呢，他们没有看到尸体的时候更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了，因为他们会认为说其实我们没看到尸体并不代表说他已经离世了，他有可能有一天会回来的。所以呢在有一些人他们丧亲之后呢，他们真的是会觉得说很震惊，也否认这个事实。所以呢就处在一种的逃避失落的那种的事实的心态。然而呢也有说很多的丧亲者呢，他们分不清什么叫做遗憾与内疚。比方说遗憾呢就是说一个人面对死亡与失落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去检讨人的责任的一种的自然反应。丧亲者呢常常会认为自己在亲人离世时未能好好的去做好自己的本分或者是在那个逝者的完成那个逝者的愿望呢就会觉得说有所的亏欠，他就觉得说 是一种的遗憾。比方说我曾经陪伴过一些的丧亲者，他们说他很后悔没有陪伴过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回乡去探亲没有把他最后的一个愿望呢去实现，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另外呢也有一些人觉得死亡也会带来一种的内疚，就好比说有一些人他觉得说为什么我父亲在病重的时候病危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的把他送去医院而导致他死亡，所以呢就会责怪自己就觉得说非常非常的内疚。又或者说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听信说中医一些的中药可以来帮助他们一些的癌症病人，所以呢他们就使用了但是结果呢有一个反效果而导致说那个加速了那个病情的恶化所以呢就更觉得说有一种的内疚感，他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就说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给我自己的挚爱去做一种的那种的治疗所以呢有时候难免的我们都会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面对这个丧亲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的遗憾或者是内疚感再来呢也有可能说有时候就是一种的自责啦，或者是一种的愤怒。自责呢就是说自己本身无能为力所做的，所以呢就觉得说自己怎么那么没用或者是怎么很多的时候束手无策，完全的不能够做出来帮助自己的挚爱来去度过这样的难关。愤怒呢有时候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医务人员怎么没有尽他们的能力尽他们所有的全能来去保护来去维持我的我爱人的那种的生命，所以呢有时候就难免会产生有一种的愤怒，就会把那个怒气加于别人了而也有一些有信仰宗教信仰的人呢可能也会去责怪上帝为什么那么的不公平我曾经也是陪伴一个年轻的一位丈夫他的太太就是三十几岁他们还没有生子就离世了，他就觉得说上帝很不公平因为才刚结婚没几个月然后太太就患有这个癌症那么快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就离世了，就觉得说上帝真的很不公平，对他非常的不公平，所以呢就产生有一种对神的那种的愤怒
也就是说在咱们的这个至亲离世后会经历过这么一段由失落变成这种内疚甚至是还有自责还有甚至是愤怒这么一个心理上的变化过程哈。那么面对这些丧亲的人呢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其实我们做义工的或者是做关怀者的，当我们去接触到这些丧亲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是有一种手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那种感觉。当我还没有做义工之前的时候呢，每碰到了有一些丧亲者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一方面又怕自己会说错话，要么呢我就觉得我在那里说一句节哀顺变真的可以给他们带来安慰吗？他们在哭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哭，我想抱着他们哭，但是我又担心自己我是不是不应该哭呢。我就是那种感觉，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陪伴这些丧亲者。那么直到我参加了康恩关怀中心的义工之后呢，我慢慢的去明白，更加的去了解他是丧亲者，他们在面对亲人离世以后他的那种的心情。我知道其实我的陪伴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同行者，我要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去抒发他们的自己的内心的情感，让他们觉得他们不是孤独的无助的，在他们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其实身边依然是有朋友，有他爱他的人与他同行这一条路。更多的时候我愿意去做一个聆听人，因为他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想跟别人去分享，但是我们就是不需要去做什么特别的，就是安静的去听他，来抒发他自己的感情，让他可以慢慢的去恢复他的思绪，也同时在这个期间可以帮助他可以积极的去面对这个哀伤的过程。有些人说哀痛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对于男士来说是什么大男子汉大丈夫啊，不应该流泪，但是我觉得哀伤悲痛是很正常的反应，特别是当家人有离世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去接纳他们，认同他们，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去表达他们的这种伤痛，以至于他们可以尽快的去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在这个哀伤的过程当中得到平复。
我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就是陪伴者哈，这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对这些丧亲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这个他们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一个窗口。
我们就是他的一位同行者。
同行者。那么 Chelsea 这次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了哪些信息的分享呢？
首先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康恩关怀中心的支持小组。首先呢，我们是有三个地区，有三个支持小组，一个是 Westmead、Auburn、Hurstville。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三个地区都会有我们的义工一起来陪伴和照顾这些癌症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那在这个小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是相互彼此的分享啊，聆听彼此的这些患病啊、哀伤啊这些过程，然后可以畅所欲言的把心里的话表达出来。那其实大家在表达当中呢，可以减少一些内心压抑的那些哀伤的感情。所以呢，大家也是彼此的付出，衷心的、诚实的分享，相互的支持和鼓励。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总共是有六个课题，第一个是初遇同路人，第二个是爱的回忆，第三个是爱的释放，第四个是迎向挑战，第五是重拾自我，第六个是迈向新里程。
这是六个课程是吧？
对，六个课程。
分为六期吗？还是就是分开上的是吧？
对，是分开上的。
那这个 住在 Auburn、Hurstville 还有刚才你说到的还有一个地方，还有 Westmead，
对，
这边的这些民众都可以去参加吧？
对对，都可以来参加。
如果想要参加这个小组的话，就支持小组的话，可以去怎么去联系你们呢？
首先呢，你可以拨打我们康恩关怀中心的电话，来咨询，是0412384838，0412384838。来联系，也可以登录我们CanCare Office 的网站。 来了解更多的信息。
嗯，对，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想要去参加这个支持小组呢，请您联系刚才提到的这个电话号码。那么 Chelsea 还有什么信息呢可以给我们分享的吗？
对，前面的话题都比较沉重
啊啊，
那现在呢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就是在2019年5月份呢，康恩关怀中心将会主办一场大型的话剧音乐分享会。那这个题目呢叫做爱未完待续，其中呢有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有音乐，有见证，有话剧，有分享。那我很荣幸，我是这台话剧的导演以及主演。
嗯，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话剧的内容。其实这个话剧我们真的是非常用心的，从最初的创造剧本以及排练，我们共同花费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精心打造的这样的一台非常温暖的话剧。主要的内容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在经历了人生的重重的失落的时候，她的父母啊相继的离世，和丈夫关系的不融洽，担负着照顾家庭子女的重担等等等等。但是她是靠着自己的信仰以及我们康恩关怀中心义工的陪伴和关怀，走出了人生低谷，继续的勇敢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是一个非常鼓励人非常正面的这样的一个话剧。
嗯嗯，
我们将会在5月25日星期六晚上7:30到9:30，是在 Red Civic Hall 那里有那一场的话剧音乐会，是在 Red。然后呢，在5月26日星期日下午3:00到5:00，是在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也有另一场的是同样内容的这样的话剧音乐会。我想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参加，和我们一同来感受康恩关怀带来的这些爱。
嗯，一共有两场话演出是吧？
对，
分为2天进行。
对，
嗯，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请你拨打电话0412384838，0412384838来咨询和订购我们的这个票。
嗯，对对，你可以这个拿起手上的电话来拨打这个号码哈，就可以报名和参加了。那么除了这个话剧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呢，或者说是需要分享的信息给我们听众呢？
在我的手中呢有2本书，我想特别的介绍一下。
嗯，
这2本书呢是我们的康恩关怀中心的总干事 CEO 陈伟雄牧师他的著作。第一本我想介绍的叫做《死而无憾》。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主持人你也可以看到，
嗯，
这个画面就是非常的祥和，非常美丽的一本书。在中国人，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知道中国人非常忌讳的一个字就是死，大家不愿意听到这个死。可是这本书第一个最大的字就是死，
嗯，
当我看到这个死亡的时候，这个字的时候，并没有恐惧或者压抑，而是一种非常的平和。那我想着重的介绍这本书，作者呢，他与社会上十几位不同岗位的例如说医生啊，例如说心理辅导员、麻醉科的医生啊、病理科的医生啊等等等等人士一起来交流交谈，总结出来了一些他们平时与癌症病人及家属同行在一起关怀他们交流的这样的故事。所以这本书我相信大家看了之后会非常的喜欢。第二本书就是叫做《失落有时》。这本书主要是讲述的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经历了种种的失落的时候，怎样释放心中的这些压抑和忧伤，相信对大家也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我们的 office 来订购。那另一个呢，就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5月份的话剧，在 当时的现场我们会也有这本书的这两本书的销售。
嗯，
谢谢。
在这个演出的现场有这个两本书可以供您去阅读以及购买哈。那么也今天呢也是分享了好多的这个故事啊，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分离与失落的一些看法，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感谢Sabrina、Kathleen 还有 Chelsea，也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 2EC 会客室，我们下期节目再会。